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6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第22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通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5年8月13日。第22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，共同提高。其实每一次法会，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，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，从另外空间看，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，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。不仅是法会，每天也都在答卷，然而法会的场合则更为隆重庄严。从2004年开始的明慧大陆法会，至今已经是第22届，政法修炼也愈发接近尾声。大陆法会稿件是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，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中坚定信仰，维护政法修炼环境，修己利民，修己救人的第一手见证，是法在人间，人神同在这一殊胜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。当前在中国社会，失业增加，灾害增加，经济动荡，人口大幅减少，在国际社会，各种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，同时打击中共的共识也日渐成型。法难在海外掀起的波澜，既有形势复杂，又有法政人间日趋靠近的脚步声。长期坚持一如既往做着该做的事的大法弟子，经历着磋磨和意志力的考验，掉队的大法弟子需要被磨难和考验推动着提高，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停止。大陆民众声明三退的人数总算达到了4亿5000万人，明真相能翻墙看真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。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，在等着我们兑现神圣的誓约。我们是如何珍惜师父的慈悲的呢？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，不忘初衷，不但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为世人讲真相，还不忘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，与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一起在法中比学比修。有人跌倒过又爬起来了，忍苦精进，奋力追赶，也有人至今还在人心中迷糊着，没学会实修。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，大法弟子在各种考验面前如何坚定信念，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，真正走好走完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呢？师父在《正法中要正念，不要人心》一文中告诫我们，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，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，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。过去在个人修炼中，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。磨难中，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。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，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，世人开始清醒了。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。师父说，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，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回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，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。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，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，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。时间不多了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在法上得到了提高，就是我们法会的成功。文风要求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，摒弃弄虚作假的党文化习惯，以及我不说谁知道的报功心态，显示心理和争斗心。一年一度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内容丰厚，也可以不求大而全，仅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修炼。稿件能通过要点和细节的有效结合，体现出大法的威力， 能生动真实地讲好每一个救人的故事，每一段心性提高的经历，就能起到正面作用。注意事项：一、截稿时间2025年9月30日，请尽早动笔。思考写稿、修改、打字的过程，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，给自己留足够时间。请注意给编辑留时间，以便编辑们能早日处理好数以万计的稿件，法会顺利开幕。二、参加者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，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。三、注意安全，请同修在写稿、整理和传送稿件时，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，又能兼顾安全问题。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hui.org/mh/contact-us.html 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。大法浩瀚，正法之路26年，漫长而短暂。请看到此征文通知的同修重温师父的《正法中要正念，不要人心》全文，以及师父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《心自明》。大家同心协力，以又一次明慧法会的修炼成功和大陆大法弟子，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的救人成效，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。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13日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当年小同修走回修炼，生活小事中修心性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7日。我是昔日的大法小弟子，想起这个称呼，心里暖暖的，倍感亲切荣幸。有幸儿时我得法了，走入了修炼，那时我识字了，可以自己读懂转法轮，会和大人去练功点练功，一起盘腿打坐学法，知道了要做一个好人，说真话，对别人忍让。1999年迫害开始后，渐渐的我脱离了大法，没能跟上师尊正法的进程，但是大法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，我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，我知道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。大学时我只是偶尔看看师父的讲法，可是不修炼了，做到什么程度算是一个好人呢？与周围的人比较，我还认为自己挺好了。我没有同化大法，没有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体会不到修自己带来的美好。听到别人议论大法不好时，也不敢去讲清真相，现在想想很惭愧。婚后，丈夫一直都对我很娇惯忍让，这使我更有恃无恐，越发的骄横跋扈，不合我意马上就会生气，一定要让丈夫同意我的观点，好声好气哄我才是罢甘休。得理不让人，不懂得退让，家里大事小事都要按照我的想法去做，我几乎没有低头说过对不起，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错。回想这些年，我不但没有感谢丈夫的礼让和大度，反而变得更加霸道自我，开始对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越来越强势，言语苛刻，对丈夫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多，如果他做不到，我会一直埋怨。这导致我与周围的人关系变得很紧张，好像都拧劲儿了。我认为都是别人的错，他们都对我不好，都辜负了我。那段时间我总是不开心，不知满足。后来家庭关系的波动， 迫使我去反思自己过去的言行，学会了退让，但那是处在一种无奈的忍让中。我感到这种忍让是暂时的。终于机缘到了，我又走回大法修炼，感恩师尊慈悲度化，没有放弃当初的小弟子。走回大法后，我很幸福。我没有集体的修炼环境，是师尊引领着我一步步地追上正法的进程。我开始练功学法，看了大部分的经文，学会发正念，看同修的文章，知道了怎么样向内找。如今修炼已近两年，回头看看自己年少时的言行举止，顿感羞愧。我很庆幸自己在大法中修炼了，是大法一点点地改变了我。开始时我不会向内找，怎么找好像都是别人的错，我就尽量做到强忍。有时我忍得眼泪止不住，就开始打坐练功。后来知道了不能这样做，生气了不要练功。内心愤愤不平时，就去抄红银，看师父的讲法，看着看着心里就宽敞了，刚刚不平委屈的心就慢慢淡了。我是修炼人啊，我要提高，怎么还能和常人一般见识呢？这是提高我的心性呢。也许我以前对别人太坏了呀。这样想着想着，也就没有气了，心里也就平静下来了。不用丈夫哄我，就能消气了，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有时动气了，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尽量不被带动太多。在一次次心性的磨砺中，我一点点扩大了心胸，提高了心性。近两年时间在家庭中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心性考验，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，让弟子一点点成熟起来。父亲的车贷有一年多没还了，一时半会儿还不上，这样拖下去利息越来越多，我就想和他商量，先帮他把车贷补齐，后面再把车卖掉，把卖车的钱还给我们，这样他不用担心贷款了，我也能减少损失。几番沟通后，他答应这样做了。还车贷的过程我提心吊胆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因为过去很多事情让我对父母不信任，我担心他们拿钱挪到别处去用。车贷结清后刚刚松口气，打算讨论一下怎样卖车，谁知突然他们改口不想卖车了，说卖不上价，车没人要等等。我曾是眼里容不下一粒沙的人，为人处事非黑即白，不存在模棱两可的做法。别人对我承诺过的事情如果没有做到，我会非常生气，认为自己被欺骗了，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屈辱，忍受不了被欺骗。如果我没有走回修炼，我一定会气愤地大声质问他，为什么不按之前说好的去做。我会想办法把车卖掉，就算不为了钱也得出口气，不把车卖掉这件事不算完。但修炼人要提高自己的心性，要有大忍之心。当知道父亲不想卖车后，我没有发火，无奈地忍了下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，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。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。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，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 你才感觉到刺激。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。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对照师父讲的这段法，我没有做到坦然的对待。心里不平，在意表面的对错，没修出大忍之心，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。向内找，我帮父亲还车贷的动机不纯，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为私的，不是为他的。因为我担心父亲的不良征信记录会影响到我，想尽快把此事处理好。我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，就打算让他卖车，只在意自己的利益，不去理会父亲的生活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。这个想法是自私的。在沟通过程中，也因私心和利益心而急于说服他们同意，有时候语气有些强势，带着逼迫。我一直在担心父亲会反悔欺骗我，怕他还完车贷后就不卖车了。从这件事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私心、急躁心、疑心、怕心，全都是因利益心而起，因自己利益受损时，还生起了怨恨心。回想当初，在知道父母的经济状况后，我一时不知道要怎样去做。如果我一直把钱给父母做生意，是否会因亲情的执着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经济迫害的路，让我的生活陷入困境而影响修炼呢？欠债还钱是天理，真为了他们好的话，我也许应该把钱留着，以后替他给亲戚偿还部分欠款。当时内心也有过逃避的念头，心想或许这些事情不归我管。我去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非常多的同修无私地对待家人的债务问题，也有因看重亲情无度支持而导致自己生活变得很困难的情况。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，同时也让我分不清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是对的。修炼不能看别人，要以法为师。我向内找，深想下去，自己最根本的念头是，我不想让存款变少，失去金钱，不愿意把自己的钱分给别人。这是一颗很强的利益心，自私的心。我狡猾地用怕执着亲情当借口来掩盖此心，表现得很虚伪，不真实。实际拿出这些钱不会影响我的生活，可我由于私心，只计较自己的得失而不为他人着想，还因此心生埋怨。我说以后替他还钱，说到底还是舍不得钱，想把钱多放在手里一会儿，真是找各种借口也不想放下钱。我修炼了，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好事，都是师父为了我的提高而安排的。难道我把金钱看得比自己修炼的提高还重要吗？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，我做到了吗？为私为我的心生不出慈悲心，达不到师父要求的对谁都慈悲。父母抚养我长大，我回报养育之恩是应该的。后来我选择把钱给父母用，父母与亲戚之间的债务问题是他们之间的事情，我不去干涉。我没有做到完全无私的付出，我想在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下，帮助父母解决一时之需，鼓励他们自己赚钱，摆脱困境，也许是一个理智的选择。父母说我变好了，丈夫也感叹我对父母言行的变化，他对大法越来越接受，学着向内找，平时也会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。师父总是借丈夫的嘴提点我，他会在整点提醒我发正念，纠正我立掌的手要直。 我懒惰时问我是不是好几天没练功了。在我忍不住发脾气的时候，他会说，感觉你好像掉下来了。当他知道失德就要还业吃苦时，就对我说，快点提高，不要吃苦了。有时候我偷懒单盘，他会在一边有意无意地说，是单盘呀。丈夫经常在我修炼的路上帮我提高，感恩师尊的慈悲安排。有一次我对某事情随口说了几句看法，他有些不开心，说我讲什么都是负面的，全是缺点。我马上想了一下，发现确实如此，对事对人我都会先看负面的和缺点，正面的与优点一带而过，心里更多的是记住别人的缺点和不开心的事情。有时头脑中会反映出很多负面的事情，很容易就顺着负面念头浮想联翩，思想被干扰得不清净，顺着旧势力安排的负面思维去想问题。生活中很小的事情，我常会忍不住说丈夫，语气带有指责和埋怨，经常告诉他要随手关灯，袜子不要乱放，起床要叠被子，这些小事。我也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，看不惯丈夫的做法。比如洗碗之后要怎么摆放碗筷，应该几天打扫一次家务，衣服要怎样叠等等。我在维护自己的喜好，有些小事自己过后做好就行了，但因为自私不想替他做，把想法强加于他，是执着自我的表现，认为只有自己的认识才是最对的。因讲话急于表达自我，语调不知不觉的就挑了起来，语气听着没有善心，忽略了别人的感受。师父要我们慈悲地对待一切人，我的心胸还不够宽阔，一点不同之处都不能包容，反而向外去看指责埋怨，怎么能修出慈悲心呢？修炼没有小事，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用大法来衡量，用正念看待修炼中遇到的所有事情，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的种种安排和干扰。两年的时间，我经历了很多幸福的难忘的事情。第一次开口和别人讲法轮大法好，第一次学会在公路上骑自行车，这对以前胆小的我来说是很难做到的。第一次去现场看神韵，第一次看游行，第一次收到了同修制作的小莲花，第一次学会装电脑系统，第一次参加法会分享修炼心得。是师尊的加持让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是大法给了我勇气，我深深地感恩师尊的慈悲度化。有时我在欢喜心感性的支配下做事冲动，失去了理性思考，急于求成。以后我会加强学法，增强正念，从理性上认识大法，理智地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。我要多学法，走正修炼的路。个人理解有限，若有不在法上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戒掉看手机瘾后的一个梦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1日。最近听了许多同修写的关于去掉手机瘾的交流文章，我也谈一谈我去掉看手机百度网后做的一个很清晰的梦。 这个梦对我震动非常大，所以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做一个警醒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看手机上瘾了。4年前夏季，我臀部又长了一些红疙瘩，大痱子。我小的时候一到夏天就长，到了天冷自然就好了，所以修炼后一直还是有这样的现象，我也就没当回事，也是形成了一种观念了。可是4年前长的与往年不一样了，开始时比较痒，我不自觉的就用手抓，不知不觉中面积越来越大，最后到了有两个碗口那么大的一片，但到了冬天还是自然好了。3年前的热天长得就更厉害了，因为它除了痒什么也不影响，到了冬天自然又好了，所以我一直没重视。可是去年热天它已经长得面积更大了，晚上睡觉我不经意间用手总抓破了，我心里有些着急了，但是没向内找，只是执着它快点好，但到了冬天它没有完全好，只是比热天轻了点儿。我心里越来越着急，到了12月左右，突然我的两条腿起了很多红疙瘩，奇痒无比，晚上睡觉时手不自觉的就都抓破了，练功的时候腿也是奇痒无比，那真是火烧火燎的痒，就感觉到我腿上痒痒，有虫子爬的感觉，我就强忍着不挠，这样2天就不痒了。这时我想，是不是什么执着心太重了，我空间场的拜物太多了，于是我就向内找，过程中我长出了一堆的执着心，执着于看手机的心，求安逸心，怕人说的心，面子心，怕心，闲心，贪吃的心等。其中我觉得最大的执着心就是执着看手机的心，我就下定决心去掉它，但是每次都是只能坚持1-2天就又看起来了，就这样一直都没去掉，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。今年4月左右，学法小组同修说起听过的一篇交流文章，文章说的是一位同修通过给警察备红银而正念闯关，破除邪恶迫害的事。受这篇交流文章的启发，所以我们决定在备法的同时也备红银。自从备红银后，因为同修之间比学比修，所以从此我每天有点时间我就备红银，把以前我每天看手机的时间都用来备红银，走路坐地铁等我都备红银，大脑时时被法充实着，这样我看手机的时间很少了。到了5月12日，我就下定决心不再看手机了，以前几次下决心都戒不掉的手机瘾，没想到由于每天大脑被法充实着，所以这次戒得很容易。在戒掉看手机1个月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。梦里我看到我的腿上表皮以下有好几条白色的肉虫子在爬，我用手一挤就掉下来了。梦里我丈夫用手在我腿上一葫芦，一下子就掉下来一盆黑色带条纹的虫子，得有上千条。这个梦给我的震动太大了，我知道这是我这1个月认真学法的结果，是师父帮弟子去掉了这些拜物，弟子在此跪拜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师父。我写出这篇交流文章，就是想提醒还在执着看手机的同修，以我为鉴，抓紧时间快快去掉。我觉得执着手机本身就是有许多执着心的表现，看的过程又滋生了许多执着心，许多拜物的东西在你看它的时候就不断地往你的空间场里加，邪恶也是在用这种形式迫害大法弟子，我们只有自己做得正 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才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。一点浅悟有不对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